听到这句话之后啊，那么他就回来了，这老成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就这个神圣的思维是念念而不休息，那思维这么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呢，那么他成就了。那么他成就以后啊，他可以变化这个事实，冬天可以为夏天，夏天可以为冬天，飞的能走，走的能飞，他就可以移山倒海，变异这个事实。不过呢，他是在这个他这个邪说呢不流传于世，所以叫做绝情邪。那么以上呢，就说明这个十种这个邪法。俄难，四等皆以人种劣行，不修正觉，贬得神理，受千万岁，修之神山，或大海岛，绝于人间，死一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三若竹取。那么这也属于庚三解释，也就总结解释啊，这个邪气呢，他不修这个如来的正觉，那么他这个邪报一尽呢，仍然流转于这个生死三界轮回之中。所谓这个长生呢，只是啊寥寥呀胜过于这个短生啊，或者你活一百岁呀，好过是五十岁而已，你活一千岁呢，好过一百岁而已。所以这个你想要不死呢，除非不生，不生自然不死，因为他不能够认识这个无生的道理，因此他要修这个长生不死啊。那么他就不晓得自信自己本具的心性，本具的福性呢，在常住妙体，所以他是这个别修这个妄念。俄难，四等皆以人种劣行，那么四等是以上这十种的邪类，完全见识啊，在这个人道之中，他想要求这个长生不死之术，长生不死之法，因为他厌恶这个人间生死无常，所以基于人种劣行，那么完全是在人道之中啊，他这个贬劣其行，也就是贬修妄念，叫做劣行，贬劣其行，不修正觉，而不能够以如来这个正等正觉，以这个本觉的正理而起实际的智慧，观照本觉离体，不能够这样的修持，别的生理，而且是、那么也就是这个就是纯想故行，或者呢他这个纯想而故起这个虚妄分别之念，叫做别的生理，想要这个在这个人间呢长生这个千年的万岁，受千万岁，那么他的目的所求的就是什么呢？想要这个长寿，只以千年或者只以万岁。纵然是千年万岁，也不过后死。就譬如那个熊柏啊，只不过这个熊树、柏树，只不过比其他的树啊是晚凋而已。那么千年万岁呢，也不过只一般人是晚死而已。修至神山，或大海岛，绝于人间。那么他们想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就离开这个人间。啊，那么他修习其子在于这个神山之中，就好像我国啊有这个空洞山、昆仑山，要有那个神仙府，好像那个。过去那个蓬莱岛啊一样，或大海岛，你看那蓬莱岛呢，就是在这个大海岛之中。绝于人也，在这个绝对呀，在这个没有人也之地方，因为他们是不能够这个看到这种人界的这种之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力不够，那么见景生情。也就表面他功夫不够，最初呢一见到这个人也这个武艺的快乐呢，那么他的邪道就不能修，必须在这个人也无有人也之境，他觉起这个人也之境了，那么他才能够安心而修他这个邪法。 说死于轮回啊，说就算你离开这个人界，那么你修这个邪道，那么这一种方法呢也是属于轮回之处。总非啊是不死之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不能够去世而轮理，要离开这个世而去修，所以叫死也是轮回，是妄想是流转。那么这个以这个虚妄分别之念，纵然啊你能够修成了邪，那么收获千岁，那么收获千岁以后又怎么办呢？那么仍然一样是堕入于生死之中，流转这个三界六道之中之内，所以十一轮回是妄想是流转。那么这个报尽就是还来了，说不修三昧，那么假使你想要灭除这轮回的话，需要断除这个妄想，那么你想要断除这个妄想，需凭这个禅定三昧之力，那么在此经来讲就是首楞严大定，以这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然后呢才能够证得这个不生不灭之果。那么你因中以这个生灭而求这个常住不生灭之果呢，它没有这种道理，所以邪报一尽，依旧仍然还入于这个诸趣六道生死之中。所以说报尽还来是三者诸趣，那么在正式啊说明他这个不修三昧的原因。那么这一段呢也正是要佛呀劝起这个所修这个修邪道之人，要放弃这个邪道，修选这个佛法，那么这样就才可以成就这个出世间之法。那么好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啊。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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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难，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舍利其切恩怨。那么这是一集课第六是铁曲，也就是如来学士欲界十界五十界这个铁曲的众生，这又分为两科，初便是主铁，二中间虚妄。那么在这个便是主铁之中呢，又分为三科，除一界铁，二十界铁，三五十界铁。那么在这个初科一界铁中呢，又分为三科啊，就是行科又分为三，除总标一天之隐，二表示六天之相，三皆称一界之名。那么这个总标欲界之隐呢，也就是总的标题，欲界六铁，它这个生铁呢，同时以这个十善业道为生铁之隐。表示就是分别去学是六欲主体啊生铁的这一种事项。三皆称欲界之名，也就是结束成就，也就是结成这个欲界主体呢，它的这个名称。那么现在正是属于第一科，表示欲界之隐。这个铁字呢，梵语嘛就是提婆，此音呢就叫做铁。那么铁的意思啊，就是一种清净的意思，皎洁的意思，尊胜的意思。 所以铁呢就是铁然自在，它是用这个上品十三就是语界的，或者禅这个世界呢用这个四禅八定为身体之引。不过讲到这里，这个铁人与这个邪人呢它是不同。不过一般人呢把这个铁人同这个邪人分不开啊、嗯。其实这个又是修邪的人呢，他们就是烂腐一体。那么他说这个生修邪就是生铁。不过这个邪呢要是分别它呢是根本不同。为什么呢？这个邪它是贪求这个长生不老，那么它最怕的呢就是舍身受身，舍弃我们这个身体，另外也受一个身，它是贪求长生不老的。那么这根本是属于人间之事。那么铁呢它就舍弃我们这个人身，然后造下这个铁的也引而生，而达到这个生铁之果，所以这个根本是不同的。它是舍弃这个好像这个普通一般的是身体呀、啊、上升于铁。那么这个和这个邪类呢根本不同。那么又在这个邪类呢它居住在这个深山海岛上面去，所以这个铁呢它是居，你就是说四王铁斗笠铁都不在人间居住，何况上人间呢？所以这个铁同这个邪呢是根本是不相同的啊，其牙也不同，其类也不同，所居住的地方呢还是不同。原来主世界人不求常住，那么这个地方说这个主世界人呢，也就是好像是像在这个人界的人，所谓这个想要求铁，求这个六欲铁，什么叫做欲铁呢？这个欲什么叫做欲界呢？这个欲呀、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界的人呢或者这个生的铁生到这个六欲铁的铁人，他独有这种隐贪求这个隐欲，也贪求这个食欲，也贪求这个睡眠欲，他有这三种的欲望，所以叫做欲界。其实这个欲界呢也这个六欲体三途都包含在这个欲界之中。那么因为他有这三种这个贪欲啊，所以成为欲界。那么不过在这个欲界这个文里边呢甚至于这个世界等，他以这个隐喻啊而来分别他的狗相，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外恶隐为首，那么这个下边这个注文里面也都有了啊、嗯，所以这个别出来就分别出来以这个隐喻而分他这个狗相，所以这个他下边这个文未能舍利其切忍耐，这就表明他不求这个出世常住真心，也不修这个离开三界这个戒定慧，这个慧出世五漏之眼，所以嘛称之为叫做欲界啊。俄难主世界人不求常住，那么这两句呢正是说明这个主世界人那么想要离苦，那么想要得乐，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出尘之心，也没有就是说没有这个出尘之志，所以说他不求常住，他不是按照这个如来所说的这个一切众生本有这个佛性，就是不生不灭，远在妙性，所以他就不求常住，就是不求常住的真心。为什么说他不求呢？是他未能舍离其切恩爱。那么这正是说出来他想要生在这个 六一体上这一种之阴。为什么呢？他单单在这个有为思想方面而来求，求这个有漏的果报。那么这个按这个经文的意思来判呢，这是以这个虚妄的根本，而不是以这个真的根本，所以他不能够抽出三界。那么这是总表的啊、嗯。那么偶遇大师里边说讲，不就常住呢，就是没有出世的智慧，这是三界的同伙。同伙指什么呢？是指戒是日火。那么他不能够舍利起这个恩爱呢，是没有出世界的戒定，这就是欲界的白火，白火或者是指这个五明火啊、嗯，或者同火指戒火，那么这个白火指死火也可以这么讲。所以呢，这个众生呢就常比欲界就是虚妄。以因一种心不留意，成因发明，明中之后临以日月，如是一类名是天王体验。那么这属于人格第二，便是六天之相，这分别只是六欲主体那个身体的这种相状。那么此类又分为六，第一就是四天王体，乃至第六塔化自在体，现在是属于第一个四天王体。那么这个四天王呢，那么这个罗印大师这个注文里边讲得很清楚啊、嗯，就是说东方持骨天王，他是居住在这个黄金多为前的婆王，南方增长天王居这个琉璃多为九盘茶王，西方广目天王居这个白银多为龙王，北方多闻天王那么居这个水银多为这个夜叉王。那么这个四体呢，四天王体呢，离开我们这个人间之地啊，它高有这个四万，而且有旬。那么四天王人这个身长呢，有这个距卢舍四分之一，也就一距卢舍四分之一。那么恰当我们这个人间这个轴尺啊，这个轴承那个尺的量呢，就有75丈高。那么这个四天王体按这个人间呢，他以50年为人间一昼夜，那么他这个寿化有500岁，也就等于这个人间有900万年的这个寿数。不过呢，他也有这个中庸，就有这个昭王的人，死时呢有这个五衰相谢，有这个甚大苦恼。嗯。不过其以下这个主题呢，因为这个文里边呢，他记载的都很详细，我们就不详细的说它了啊、哦。就好像这个身高啊，距离地多少啊，这个文里边都很讲得很清楚。以邪淫中心不留意增这个成淫法名神名。那么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说明这个神这个四天王还没有神四天王以前，他在人间呢所作所为的事情，就是表示他的日常的生活，在人间这种日常的生活。那么他说的所作所为所行的呢，就是所行的这个身体之因。以邪淫中，那么他这个邪淫呢，正是表示啊，他是对这个正淫呢而不能断，好像自己的其实呀、还是有这个正淫，对于其他的这个离子这个邪淫呢，怎么有？那么表示他遵守这个在家的五戒。在以邪淫中，不但是啊其身无犯，而且呢也没有这个邪淫这个念头。所以下边讲心不留意，那么他对于邪淫啊，这个心呢，对于这个外境，就是这个留意了，就而不这个本留放逸，就是本留以外境，放逸以这个实尘，所以叫心不留意了。这正是表示他不起这个邪淫的念头。成淫法名，那么既然 他对外境而不起这个淫念，所以他这个在这个爱随之中啊，他能够这个澄清溶解心地呢，因为他没有这个邪念，所以心地啊而生光明，什么做什么事情是正大光明。那么这是他的人间这个所行所作所为。那么他命中之后呢，那么等到命中之后，因为他在这个人间是凡是认识一件事情都是正大光明的，所以他命中之后呢，这个舍身舍弃人身，那么这个铁也铁是铁王之也呢已经成熟了，所以他这个身识就上升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须弥山的半腰，所以临近于这个日月的宫殿。如是一类是吧，有如是一类因的这种众生呢，那么他就得如是一类的果报。那么他这也证明他是在人间所作之因而达到四天王四天王天的果报，所以名为啊四天王天。那么他呢是属于这个地势的外层啊。那么为什么佛在这个六欲天中以这个隐喻而分他这个高下呢？也就这个隐喻之性是超通，世人呢没有办法能够把它解制住，所以这个隐念一起也如那个野火呀，随风的漂流，我们反复呢很难能够禁止得住它。所以藕益大师这个文里边讲，要根据这个正法念处经呢，以这个不杀生这个殊胜的功德，能够升到这个四天王天去。现今此文以这个隐行而不留意，那么由此呢就可以知道不杀生的功德呀，那么根本是可以升到天王去，那是不得而也的。以及其方因爱为拔，以净居士不得取位，命中之后超日月明，居人皆顶，如是一类名道立体。那么这是鬼科第二名这个道立体，凡以道立此因为就是三十三体。那么这个三十三体在这个制度论上啊，他留了有这么一点故事啊，就是说以前呢有一个婆罗门，他信了就孝信这个教师家，以他这个同心之意的这个有32个朋友，就发心想要修他。那么就一次修他的功德命中之后啊，就生在这个须弥山顶。教师家呢就为这个天主，其余的32人呢就为这个辅臣，就为这个大臣，所以叫做三十三帖。那么其余那么四方每一方都有这个八帖，432，连这个教师家呢一共有33帖，所以这个道理呢就反为33帖。不过在那个净明书上呢也落了有这么一段故事，就是说往昔这个迦舍佛灭度之后，有一个女人，那么她想要发心这个其他或者修补这个他，那么她想要发心修他，因此她感她的果报所感到呢，就感到这个须弥山顶为这个铁主，其余的还有32个人帮助他，那么他的果报呢就为这个卜相大臣。那么这是在这个经典方面露出这个故事不同的地方，其实呢同时为这个这一届这个也是，而并不是另外有两回事的啊，只是引这个故事不同而已了。以及其方应该是为吧，以净居士是不得取位。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表明33体的人呀，他在人间的所行所为。那么前面四天王对于这个邪淫而行不动，那么这个道立天呢他对于这个正淫呢
他也是很委婉很委婉的，不但是对邪淫没有去正淫，他是很委婉，所以叫做以及其方。那么他对于自己的妻子啊，就是方内之事，这也是淫欲的爱恋，那么一生是为首，一生不淡，这是淫爱是为本，就是为首而不淡。那么而且他在这个清净那个自己一个人独居的这个时节呢，纵然呀有这个淫念而生起，那么他呢也是有一定的时节，有一定的节度，那么他不是随便啊和普通一般的随便的这个动念而行这个淫事的。所以说以静即时呢不得取位。那么这个不得取位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那么他这个他随时啊这个动念，普通一般人随时动念而行这个仪式。那么这一类人呢，那么他是纵然在这个他平时自己一个人独居的时候纵然有这种淫念，那么遇到这个淫欲之境呢，他也只是随顺欲境而已，并不是他自己主动的，所以他不得淫欲的这个取位。这个取位是完全用这淫欲之心而做淫欲之事，这就叫做取位。所以他自己并没有主动，只是被动的，所以叫做不得取位。那么表示他这个不但是邪淫，就是正淫方面呢，他是很是这个为首而不淡了。命中之后朝日月明，居人皆顶，如是一类名倒立体。那么这是升到铁力倒立铁以后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命中此人呀，在人家既然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他在命中之后啊，他这个铁报一成，那么他这个神识呢就上升在这个须弥山顶朝日月明。那么因为他其身呢本身就有光明，那么这个以报呢也有光明，所以他上升呢就超过这个日月之光明。因为日月光明呢在这个须弥山的半腰，他已经跑到这个须弥山顶去了，所以超过这个日月之光明。那么这个须弥山顶呢，他虽然去须弥山顶，但是还并没有离地，仍然还是属于这个地级体。他只是在这个人界之中啊，是最极最高，是最顶之处了，所以就居人界顶。那么这个三十三天之中，中间有一天呢，叫做善解尘。那么这个地方正是属于这个九十家，也就是地势所居住的。如是一类名倒立体，说以如是一类之因，这样的众生呢，那么他就得如是一类的果，因为他一升到这个须弥山顶呢，就名之为倒立体。那么以下这个情况，他这个神长呢，这个高等呢，这个文中说的很详细，我们就不解它了。你们看看这个文字也很容易懂的啊。逢遇战脚，去无失意，以人皆是动手静夺，命中之后于虚空中朗然安住，日夜光明上证不解，是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类名须弥摩耶。那么这就属于这个第三个须弥摩耶，凡以须弥摩耶此因这个善十分啊，就是十分耶。那么这个也就是日月光明呀所照不及的地方。那么此天之上呢，它没有这个日月，那么以什么为昼夜呢？它以这个莲花开合而为它这个昼夜。莲花开之属于昼，莲花合之属于夜，所以叫做善知十分帖。
而且他呢这个铁人呢随时随地而受这种这个铁上这种快乐。那么这个摩耶铁的铁人，那么他这个他是这个维多呀南里呀互相之手，也就等于我们现在的握手一样，互相握握手呢就成就这个隐私了。不同这个地基铁呀还有这个互相这个这个是铁王铁同这个完全同人家一样。那么这个倒立铁呢，那么这个男女二根还想到。那么这个夜幕铁呢就没有这种事了，只是互相握握手啊，这个隐喻之事就成就了。尤其是这个上面这个两铁呢这个也是那个尤其是那个四天王铁呢固然有这个男女有宝了，那么这个倒立铁呢纵然这个二根响道啊也只是一些这个风气，它并没有这个不净流出来，不同这个人杰啊。风雨战脚去无失意，以人杰是动手静躲，这也是在这个人杰的所行所转啊。风雨就是说这一天隐恨啊，他在人间的时候啊，封闭到这个隐喻之境的时候，是战脚，就好像两个战士握握手，叫做战脚。去无十年，那么他过去一刹那过去之后呢，他没有这个追思回忆的这种念头。那么这个普通一般人呢，当然是这个就不同了。这就表示他对这个意识呢，这个心中呢没有一念的这种执着。以人世界动手静躲，那么这一这个人间之事啊，那么他的行为呢，那么心动只属于手，那么心静呢只属于躲，甚至于在这个行住坐卧之中啊，他这个动手就是这个静躲。那么这是表示什么呢？按柔业大师讲，这就表示他呀已经能够学习这个语界之中这个坐禅，达到一份首份这个禅位，就是皆能够学到这个坐禅。所以他这个静读局之中是这个动手是静躲了。命中之后，那么此人既然在人间是这样的行为，那么他命中之后呢，夜幕铁报这个果报已成，那么他就神是上升，上升在什么地方呢？以虚空中是朗然安住。那么其二铁叫做地级铁，从此天之上呢都是属于空级铁了，所以他在虚空之中呀是朗然安住，就好像有这么一朵这个云彩，有这个五十的彩云，而且这彩云上面呢是冉冉的落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就是说这个倒立铁呢虽然是超过这个日月光，但是日月光明还可以照得到，那么此铁呢日月光明根本是照不到的。是族人等自有是光明，那么是这个虚业末铁的铁人等等的，他们自己本身呢就有这种光明，甚至所移植的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呢，也就是说这个虚空呢移植的这个好像这个有这个彩云呢也一样有这种光明。如是一类有名虚业末铁，如是一类之隐，他行这种隐呢，这叫如是一类之果，所以这叫做虚末虚业末铁。那么其他的这个情形呢，这注文里也是很详细的啊，就不多讲了。一切使境有应出来，未能违力，命中之后上升经纬，不解下界，诸天人诸人天情。 乃至绝坏三者不解，如是一类名斗率土铁。那么这是一鬼科第四，斗率土铁。那么凡以斗率土，此人这个赌是赌啊，那么就翻译到我国来叫做执着啊，一名叫做赌是赌，翻译到我国来就叫做执着铁。那么有的地方也翻为这个妙主。那么他此天之人呢，那么在这个隐喻之间呢，他能够升起这个执着之心啊。那么此天呢，这个隐喻之间什么这个情况呢？就是男女之间呢，但也一笑，那么彼此相对一笑呀，那么这个隐士就算已经成就了，不必要像前辈还要执守。但此天有这个内约外约，那么这个内约呢是弥勒菩萨所居住的，外约呢其实属于这个凡夫天。那么外约有这个小摩尼宫殿，那么内约呢有这个大摩尼宫殿。不过呢，弥勒菩萨还常到这个外院来教化这个凡夫。假使外院这个凡夫他这个几月成熟的时候呢，那么弥勒菩萨就把他接引到这个内院去。一切实境有应出来，未能为力。那么这三句话呢，也是说明他在人间的行为。那么他在人间的时候啊，一切时在二六一切时，也就是在这个二六时中啊，解读能够这个清净，其心呢清净而不动，就是说表示他没有这个隐逸的念头，就是自己的起劫来啊也没有这样的念头啊、是有应出来。假使自己这个起执，那么起劫这个出来，他要来和他相处相对的时候，那么这个出来了，也就是他这个妻子也逼迫他。不过呢，此人呢也不能够完全是违背这种隐喻之境，就违力了，就不能够违背这个隐喻之境，就是未能是违力。那怎么办呢？就随顺他自己的妻子啊，也就是行这一种事。那么他说隐喻之事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呢？是带着一笑，那么他这个鼻子一笑呢，就算是这个事情就算是已经行了。命中之后，那么他在人间既然行为如此呢，所以他这个此人命中之后，他这个神识呢，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升天之业力啊，也已经成熟了，所以这个他这个神识就上升经纬，不解下界诸天人境。这个上升升于这个上界，那么还超过前面那个夜幕体，那么叫做这个精细微妙，比那个夜幕体呢更要精细，更要微妙，不解下界。那么不见下界呢，就是他那个业目体尚且不见，何况这个以下这个人间之境，或者这个倒立体是天王之境呢，那更是不见了。那么甚至于斗率陀铁之他这个外约也不知这个内约哦，所以这个不过这个不见下界诸人天境呢，这是指这个外约来讲的。那么至于内约呢，这个外约的人民啊，尚且不能够知道这个内约之事，那么下界这个下界这个主体人民呢，那是更加不知了。乃至绝坏三者不解，如是一类名斗率陀铁。那么下边呢，这正是说明这个内约，上边那个是指这个外约的事，这个下边这三句呢，指的内约的事。乃至就是说这个大善者，因为小善者呢是破坏这个人民，大善者呢是破坏这个世界，所以叫做 火烧初禅、随野二禅、逢过三禅啊、嗯。那么这指这个大禅者不及，都不能够及这个内缘。那么这个外，这是属于内缘，不是指这个外缘不及的啊、哦。外缘还是一样啊，这个随野初禅还是一样，火烧初禅还是烧得到的了。如是一类名斗率陀提，那么有如是一类人，众生呢，那么他就得如是一类之故，所以称他叫做斗率陀提。那么这个善哉不坏呢，就是说指这个内月，内月菩萨就弥勒菩萨所住的地方就不坏，就是说大善哉坏世界的时候啊，从这个地月这个火起，一直烧乃至烧到这个初禅。水灾呢，那么就是这个水震震到这个二禅，风灾呢就刮到这个三禅。对于这个弥勒内月，它虽然在宇界之中呢，那么它这个三大界呀不能破坏。所以这个前边呢，在这个不解夏天主人天经呢，就指这个外月的一个情形，下边呢就指这个内月的情形来讲。万物于心应如形式，以恒成时未如劫了，命中之后生也化地，如是一类名罗变化体。那么这是这个北科第五罗变化体。这个梵语呢就叫这个虚幻弥陀啊，词音呢叫做罗变化体。那么一名叫做化罗体，怎么叫做化罗体呢？也就是呀，自己呢变化这个五尘这个欲境，那么还是呀自己而来受用。所以这个罗变化体呢，那么他自己啊，这么喜要变这个五欲这个种种这个工具，那么他还以这种五欲的这个工具呢，自己而来享受。所以叫做罗变化体，那么这一天呢是他自己变化的啊。万物于心应如形式，以恒成时未如劫了。那么这是也是在人间呀、啊，他的这个行为。万物于心，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在人间，其实在他自己本身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个淫欲之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能够降服这个欲念了。应如形式，可是对于自己这个起方呢，和那是来相比自己的时候呢，那么他不得已而不应付，所以叫做应付一如而行这个淫欲之事。以恒成时未如劫了，这个恒成就是说他自己这个妻子，就是好像那个华容美貌啊，这个一体很放，那么呈现已经起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当然他也不能够不应付这个这样的事情。虽然他来应付这样的事情呢，未如劫了，就是说他表示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心。只是当着一种差事，应付这种差事而已，表示他毫没有这个欲念之心，只是应付啊他妻子而行其事而已，叫做未如劫了，根本就没什么意思。这个来了，这一点味道都没有啊、嗯，就是未如劫了。那么他既然在世界有这样的行为，所以他命中之后呢，他这个铁人的果报已经成就了，所以他这个神识呢，就是上升，生于什么地方呢？生于野化之地。这个野化之地呢，野即超越，超越于下地；化就是能够变化。他超越于下地，那么就是超越于那个斗率体那个外缘啊，化的。化就自己能够变化这个五欲之境而自己来受用，所以言的就言以下的化的自己能够变化五欲之境，自己来受用，就说野化地。
或者呢一名叫做乱变化体、如是一类名乱变化体，有如是一类之因呢，故代如是一类之果、所以名这一种名这一类的修行之人呢，就叫做乱变化体。那么此体呢，只是彼此呀、这个实实而为隐私，就是、彼此呀、好像互相都看一看，实实就是很，就是这个比较那个彼此呀、想要看而看得久一点，就叫做实实。五世皆行，同是行事。一行事就了然超然，命中之后便能超出化无化境，如是一类名他化自在体。那么这是鬼课第六，他化自在体。那么翻译呢，是普摄拔体，此因么这他化自在体。那么他化呢，上面这个他化两个字，就是指的其他的体人呀变化这个五欲之间。下面这个自在两个字呢，就是自己呀能够自在而来受用。前面是自别自受用，那么此一天呢是他天所。所现的隐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做这个暂时，因为这个乱变化体呢是属于这个实时，此体呢就是暂时的一看。所以这个经典中有这么个句子，就六一天这个句子啊，叫做四往倒立欲交保，就是彼此难离，互脚。